FM Taiwan。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最近的天气真的很让人头疼，对不对？好，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像今天我们准备要出门，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我先生还跟我说，哦，今天又变得冷冷的，你要注意哦。然后我就把那个比较稍微保暖的衣服又脱出来，然后穿上没多久它出太阳了，我们又回去换比较轻便的衣服。所以啊，这个季节很容易感冒，哦，感冒有的时候可能比鬼怪还恐怖啊，因为一不好后遗症非常的多，身体请你好好的照顾。现在这个天气，人家说没过端午节不要收冬衣，哦，就这个意思，因为气候的状况会很不稳定。好，先来跟大家讲我最近收到的一个蛮诡异的故事。我们要叫他什么呢？好啦，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我们就叫他阿明啊，哈，好，阿明啊，哈，反正王小明已经都红了这么久了嘛，哈。阿明呢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有点懒散，哈，喜欢吃喝玩乐，当然工作也常常的换来换去，人不坏，可是就是咱诶，大家在讲的小瓜烂糯啊，哈，有一点这样子。那当然真的有事情去做他也都能够认真的完成，可惜呢这样的状况不会持续太久，都是打短工，都是打工打工打工，那也就一个人保全家保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后来呢就去了一家钢琴酒吧那样的地方，哈，应该大家有去过钢琴酒吧，现在比较少了，还是有，他可以吃饭，然后固定的时间到了晚上就会有琴师来弹琴啊，唱歌啊，有的时候客人熟了，客人也可以点歌上去唱歌，他就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打工，也不知道怎么个跟老板很投缘吧，尤其是跟这个柜台的姐姐，这个柜台的姐姐呢刚好就是老板的好像是姑姑还是阿姨这样的人，就一个家族大家在帮忙，然后一个很老的地方，很资深的一个钢琴酒吧，他晚上就去那里兼差跑堂啊，帮帮忙啊什么什么的，因为人也还蛮可爱的，虽然平常很懒散，但在那里工作的算愉快，也就是说算是他工作比较长的一个地方。好，时间就这样慢慢的推进，直到呢意外发生了。那天刚好这个阿明啊休假，他就舒舒服服的在家里面躺在那边睡大觉，呼呼大睡。第二天他准备要去上班的时候，他的朋友打电话跟他说，哎，你今天不要去那个钢琴酒吧。他说怎么了？他说发生一些事情。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前一天他休息的时候呢，这钢琴酒吧失火了，然后里面有一些人来不及逃出来，因为以前的房子大家没有那么注重所谓的逃生安全，他们在逃生门的后面的门啊楼梯啊，因为毕竟是钢琴酒吧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储物，所以就会都堆在那个紧急逃生口的后面，所以其实是自己堵起来了，然后所以有一些人就在里面丧生了，那包括平常对他很好的老板的，我们就姑且说是姑姑好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看。他朋友跟他说，哎，现在那边是一个算是一个现场，所以呢警方还围着，你也不要去了，而且东西也都烧了，都是水，状况不是很好。阿明心里非常难过，他就想说都来不及跟那个最疼爱的姑姑告别。老板也是那天没去，所以老板逃过一劫，只是要面对的就是之后的很多的一些后续的处理，像是公共安全罪啦，以及有一些赔偿啦，店也开不了了。当然在这个 Piano Bar 他们有一场公祭的时候，阿明也去了，之后阿明还颓丧了一段时间，提不起劲儿来，可是生活啊每天的肚子还是会饿啊， 还是开始又恢复了各种打工的状态。直到一年以后，那个地方因为有这样子的一场灾难，然后又有关乎到生命的部分，所以当然想当然耳，你那地方要再出租或者是要再做什么营业，还是大家会有点怕怕，就是所谓的凶宅。一年后，阿明觉得应该警方的这一些这个我们说拦起来的这个哈，应该已经都解除了，所以他就决定要回去原来的地方看看，也许去祭拜一下。所以他就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瓜果啊，带着香，然后就自己跑去了。那因为钢琴酒吧呢是在一个建筑物的二楼，然后有电梯，他就按了电梯，然后按下二楼之后，电梯也很快的慢慢的升到了二楼，门一打开就是铁门拉下来的状态，还有很多杂物堆在那里，表示呢并没有真的清扫得很干净。可是这个铁门并没有锁，阿明去试了一下，发现其实这铁门是推得动的，他就把这个铁门轻轻的，很怕管理员的人发现，轻轻的把它推开。那种旧的大楼也不像现在啊，装了监视器或什么的。再说了，如果你是保全人员，你也不太想看到二楼的画面吧，总是看了心里面有一点怕怕。所以他就偷偷摸摸的溜进了那一个已经烧毁的钢琴酒吧，走进去满目疮痍啊，那一些烧焦烧灰的东西也没有真的打扫得很干净。然后他就走到原来放置柜台的那个姑姑常常站在那里的位置呢，他就把他带来的这些瓜果放好了，然后准备要上香，点上了香，很虔诚的跟他鞠了躬，然后说：“阿哥啊，你进前就听过来哈啊，还有在这里一起上升这些好朋友，大家都是有缘分的哈，希望你们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过得很好，这样的祈求。”然后当他把香呢，就找了一个小的一个罐子插进去，然后也不敢待太久，好，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好，最恐怖的是在这里，阿明就听到姑姑跟他说：“哦，你来啊。”阿明就吓到，恨不得爹娘多生两条腿。那这个声音就一直跟着他，你来啊，你来啊。阿明转身逃出去，当然他还不忘记把铁门给关上，然后关上铁门的瞬间，那些声音就突然消失。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事呢？电梯打不开，既然电梯打不开，他就跑到了这个逃生梯，逃生门那边要打开门，然后下逃生梯，就发现那道门也打不开。哎呀，他是偷偷上来的，那个年代是没有那一种录影的设备，监控的设备，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走廊上没有窗户的啊，也当然不敢再走进原来的店里面去。后来阿明就想办法要破坏那一个逃生梯的前面那一道门，逃生门啊，当他触到那个逃生门的瞬间，他居然被带领着回到那天失火的状态，也就是说会有幻象出现了。他就看到自己就在这个无法逃生的这个状态里面呢，火势渐渐过来，他感觉到全身滚烫，然后有烟呛进他的肺里，猛咳不已，然后旁边各种救命啊逃难的声音，他被吓得蜷缩在那里，因为越来越烫，他感觉到皮肤开始有炙烧的感觉，他甚至看到自己的皮肤开始焦掉，然后闻到自己身上的焦毛臭，最后他痛苦地倒在那里没有知觉。一直到第二天，保全发现了他蜷缩在那个逃生门的边边上，好，然后就躺在那边很狼狈，就把他叫醒说：“哎，你不知道家北当来，你哪来家困啊？”然后他就赶快跳起来检查自己毫发无伤，可是他经历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火场现场，仿佛他就是那一些这样被迫害的人一样。 阿明走出去的时候手脚冰冷，当然呢走路也不太利索，因为他一直在回想到底是自己进入了一个梦夜呢，还是这一些阿哥姑姑他们这些人让他一起经历了这一场不知道是什么警告。然后当他走出那栋大楼的时候，白天哦，当他手脚冰冷手脚发软的走出那栋大楼的时候，看到的那个阳光让他的那个强烈的阳光让他眼睛眯了起来，就在他跨步要离开那个大楼的时候，他又听到姑姑跟他说你都要好好的哦。据说阿明经历这件事情以后改头换面，后来就变成一个在生活在工作上非常积极的人。好，也许这就是一向很喜爱他的这个姑姑呢给他的一个警告，生命很宝贵，当生命受到了威胁，当他消失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故事有点恐怖，但是也还蛮温馨的。只是你知道大家都应该有些朋友大概有经验烫伤过，你知道烫伤有多难过，尤其是到二级变成水泡那一段在养伤的过程里面动辄得救的痛，更何况一个人活活的受到了活吻，那是多可怕的一场经历。好，这是最近听说的一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怡峰的投稿。怡峰投稿呢说的故事是小时候发生的事情。怡峰说，哎呀，回想起来是国小三年级暑假的时候跟家人去南部旅行，然后呢这一家人有爸爸妈妈大姐二姐还有阿嬷，回程的时候会开车的只有爸爸一个人，要从南部开到台北已经太晚了，更何况大家玩得很累很疲倦，所以纷纷讨论到底呢要在车上将就一晚呢，还是要找个汽车旅馆呢好好的休息。节省的妈妈就说啊，困家定啦，困困的都天更啊啦，星级啦，又困年啊。哦，因为家里面开的那首是福斯箱型车，很大一台，空间很够，但是最后还是考虑到阿嬷的年纪大了，怕她这样躺在车上窝在车上啊，手脚伸展不开会很辛苦，所以就决定去找个汽车旅馆。阿嬷在车上的时候啊，她说以过去呢她在行天宫帮人收金的经验跟大家说，吼，阿林大挂靠阿检查一下哦，看那个名称下卡，看有物件无？名称下卡那是有什么物件哦？迄都是有问题哦。但是阿嬷又说啊，不要紧，阿嬷有炸迄个哦，符啊啊，有带符咒啦。这个符咒是从前从宫庙里面求来的哦，这是阿嬷说的啦。好，他的印象中呢，那张符像是两张没有写字的这个符文两面贴在一起，他不知道那个符文是面对面的，还是说是因为呢这个符纸受潮粘在一起。然后小时候嘛什么都不怕，又在那边想说阿嬷你说的是真的还假的，所以大家到了汽车旅馆以后分配睡房，那小朋友他最小，第一个就冲上二楼，因为一楼是停放车子的停车库。上楼以后有两张大双人床，他呢直接就跑到第一张床垫，然后呢把这个床就看看这个床底下有没有东西，而且还是翻床垫哦，还不是床底下哦，这床垫翻起来没东西。然后他去翻第二张床垫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红色的布，一小块碎布，也不知道这是谁的衣角的布料呢，还是一块抹布。所以啊这个胆大的人就问说，欸，我找到一块红布耶。大姐跟他说你不要动不要看，赶快丢掉。后来阿嬷呢就把他带来的符撕成两张，因为两张床嘛，所以就各放到这个床垫底下。当然啦，我们的怡峰也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反正就放好了。爸爸给大家开了冷气，然后去试试洗澡水的温度，然后也检查了一下电视跟房间，就发现哎，这间房间的窗户好像有人破坏过，是有修缮的状况。妈妈就觉得心里有疑啊，赶快去问问柜台能不能换房。柜台人员说啊，这个房间已经是最后一间了，不能换咯。所以他们就想说反正都是将就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回台北，就算啦，妈妈跟大姐睡一张床， 爸爸跟阿嬷睡另外一张床，他呢就年纪最小的怡峰跟他的二姐两个人就铺了个地铺睡在地上。很快的大家就关灯要睡觉了，可是这个晚上一睡觉的时候，这个冷气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出哔哔，好像那个遥控器按键的声音，很小声，但是遥控器都不在任何人身上啊，大家也比较累了都睡了。可是怡峰的二姐八字比较轻，晚上又因为睡地板的关系贴着地板，她却一直听到有脚步声，那个声音啊不是踮着脚走的，而且是在地上跑来跑去的。二姐一开始以为啊是怡峰晚上睡不着觉起来在旁边跑来跑去，半梦半醒之间坐起来要骂他，一坐起来就发现隔壁的弟弟睡得正熟呢，那这脚步声是谁踩出来的？二姐年纪小也很害怕，就赶紧把眼睛闭起来，也不知不觉睡着了。事后呢家人才转述说，睡着了之后其实他自己睡着没有做什么梦啊，可是呢起来以后全身酸痛，回到台北以后怡峰反而做了一个怪梦，而且好像是在看电影一样啊，就在看着这个梦境。在怡峰的家里三房一厅，其中一个房间以前是放置神桌的地方，而且总共供奉了四尊神明啊，这个每一个家里面信仰有王爷，有黑脸的妈祖、土地公，还有三太子。哇，这都是不小的神啊。后来呢把神桌请到了餐厅的位置，他却梦到以前神桌摆设的状况，然后就梦到自己跟一个穿着红色的小女孩两个窝在神桌底下，整个视角像看电影一样，他看着自己跟那个穿着红色洋装的小女孩，他看到自己吓了一跳，就大声的骂这个小女孩说，你们在干嘛啦？他画面里面的小女孩突然转头看着他，五官却是模糊看不清楚的，骂完之后突然间醒了。他之后把梦境跟家人交代，结果大姐说她也梦到了那个小女孩。哎呦，阿嬷听他们讲了以后啊，就赶快卜卜问神明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神明的指示说，这个小女孩其实他们从南部带回来的，可能就是那一片红色衣角原来的主人，因为她待在那里都没有人陪她玩，没有恶意，然后就看到了呢这个怡峰的年纪跟他差不多，所以就跟着来想要找个小玩伴。这个小女孩在他们家待了一天之后，神明就把她带走了所以这个怡峰小时候还不是很怕他心里还想说明天还可以陪再梦到那个小女孩啊，可是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这是在小的时候跟去台南跟家人在一个汽车旅馆休息的时候发生的怪事但我们也常常提到就是所谓的地府灵嘛，他就在一个空间里面，他的神识不是太清楚，可能就一直待在那里然后也不知道他的家人为什么会把他留在那个地方，无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所以其实说真的，我想大家也都听过太多的一些命理师啊，或者是一些节目或者一些资讯里面都会提醒大家嘛，我们反正出去住饭店住旅馆规矩一大堆反正就是要敲敲门告诉他不好意思我来打扰了然后有各种各种的怪事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提到过这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也有人说去住饭店不要住那个最尾巴就最靠近窗的那一间那一间怎样怎样气场最不好等等的。我后来我没有太注意啦，我也没有太介意，后来就发现说对耶，我常常被分配到那个最后面那一间耶，那我心里反而觉得还蛮好的因为有窗户光线还挺好的没多想也没有特别发生什么事好吧，见仁见智咯那总之呢，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我们去外面住饭店酒店旅馆的时候，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卫生自己要注意一下了也很多提醒嘛，包括说这个煮热水的壶不要随便乱用然后什么，因为听说有人在里面煮袜子的然后呢也煮泡面各式各样都有，然后那个洗手台上面那个杯子可能 能是用擦地的抹布擦过的，你也不知道啊，各种说法都有啦。那我个人是，如果我要用这些东西，我一定都是烧了开水，第一壶开水一定是倒掉，把这个壶洗干净，清洁干净之后，我再用那个壶的水来清洗其他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皮肤会过敏的话，你也可以带一瓶来舒啊，就是这种喷剂的消毒剂哈。啊，反正现在酒精大家身上都会带着，倒也不用想太多啦哈。那好，希望大家在旅途的时候都能平安，带回来的只有呢美好的回忆，不要再带回来一些不该有的东西。今天节目在这告一个段落，我们鬼哭狼嚎下次再见咯。